4月17日。
今天的星座运势是
看一下，
看
我还没有看，我没有看今天星座运势。
射手座的朋友要小心了，你下一节课即将迟到。
还好，下节课是要下课三天。
哦，干，好，那迟到的可能只有我一个。
你一定会迟到。
啊，
来吧。
哦，好。你那个应该要把它放开头的，
不是我在开头。
对啊，射手座的朋友要小心了，一定还没迟到。
今天是4月17日，然后讲者是嘉宏，主题是星星知我心，来吧。
好，
主持好笑，简单的
开始。一开始我会想以星座为主题，是因为其实是因为我们研究室里面还有四个处女座。
哦天哪！
有小轩妮，
我直接秀出来。
雅涵跟
Jimmy，
Jimmy 也是，
对，他们是四个处女座。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是不是分两种？然后以黄俊智或其他人觉得分哪里？
黄世聪，
哪两派？没有办法分吗？对，我一开始的想法就很简单，可能是陈元廷跟 Jimmy 一组，然后孟淳跟雅涵一组。对，那这两者的就是分类标准，我原本是想说是。就是他是一个整洁的，就是有，这是别人说的。我原本是想说他们是比较有原则，就是假如说孟淳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做事要有原则，然后我们一定要按照什么姓氏做这样。那可能陈元廷就说哦，我随便啊，我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之类的。然后就是他就是比较随性一点。然后一开始我就是一直去找，然后他就是说有这两种。分法就是一种是外向型的，假如说哦，我试图说我要找出这个分类，就是我要去整合外在的一切。然后另外一个内向型的话，就是整合自己。假如说孟淳的话，可能是说哦，我们这件事情要做好，然后我们要按照什么规则去做。然后但是陈元廷的话，可能是说哦，我要把这一件事情，就是假如说他是美宣，他就想说哦，排版一定要做得很好，然后做得到自己很好的标准，才可以到。自己的标准这样，
嗯，
然后就是假如说我，因为我不知道陈元廷的习惯是怎么样，他可能会忙在自己整理自己的身体上面，而会忘记房间的整洁之类的，可能说哦，我就把衣服乱丢啊，或是衣服忘记洗之类的。那但是对于某些处女座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哦，房间整洁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就是他总是处女座总是需要把一些事物去做分类，或者是做整理，然后把它找到合适的位置。但是陈元廷的话，可能是我都以就是这两个作为比喻，就是陈元廷的话，可能是需要把自己内心的地方去做整理，不在乎外在的事情。但某些人的话，可能是说哦，我把外在的东西整理好了，就是觉得这样才是最舒适的状态。所以他们不是说哦，他们就是处女座就很难搞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只是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在那边。他们认为说哦，我要建立一个系统，或是建立一个规则，才会觉得这样做起来比较顺遂。就是假如说哦，我今天有规则都列清楚了，那我们就照这个原则去做事，那不是很好吗？就不用说我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就只是为了活得更轻松这样。然后，因为我每一个星座都有，就是如何追求，就是假如说处女座喜欢你的话，他就是一聊就可以上钩；那如果不喜欢你的话，就怎么聊跟他都没用。所以你就是第一眼就是整理好自己的外形之类的。没有，我每一个都会讲，就是如何追求这个星座。
有哪一个星座是？
但我
哪个星座不是？
我最后会讲，我最后会讲。再来就双子座。两个都是双子座，简直轩跟
可以播吗？
可以啦，简直轩跟曾一伟都是双子座，
他眼神有点飘。
然后他们就是很会讲话，然后灵巧又机智过人，然后他们就很有时候想的东西想很快，然后他们会一直想要赢。
我没有讲到，
就是他们胜负欲很强，然后他们享受赢了之后的快感。 可能说简直轩跟陈立伟都会想要变异，然后他们相处在一起就没有，搞不好他们就相爱相杀嘛。
那他们两个会争吗？
会，他们真的很硬。然后像我比较认识简直轩一点，他就可能说哦，他在做事的方面就比较认真一点，然后他会倾注他的心力。但是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又会哦，而且他就好像疯了一样，就是可以很放开玩之类的，就很瞎这样。
瞎。
然后他如果追求这个都是网络上的资料。他说双子座交往就是一定要先从朋友当起，然后你可以先跟他传讯息啊，嘘寒问暖，然后如果他回得越来越快的话，就是。代表他已经开始喜欢你，一直在乎你之类的。再来就天蝎座啊，我就分享一个。
到底是哪个天蝎？
你又没有给那个出生时间，所以你就不知道没？
就比较，我觉得他比较偏天蝎吧，一点点。
算啊，
圈到了嘴角。
我不知道。
算吗？
他就是，他不然就是。
哦，我觉得他比较
蛇夫座。
哦，为什么？
也是。
那他就说天蝎几乎就是赢家，因为他们会比较努力，然后就是他会一直想要对自己做事非常有自己的原则，然后他就说我要做到好为止，做不好的话他也会把它就是做到好，所以他们就是几乎都是赢家，所以有人说他会要在天蝎座里面加入团队这样，然后他不喜欢就是他。我是听范翔宇说的，他就说他自己不喜欢说谎，他就觉得说
是自己不喜欢说谎，还是不喜欢别人
自己不喜欢说谎。然后
那可能射手是不喜欢说谎。
然后我想问俊昭，
你
会讨厌别人对你说谎吗？
看什么情况下，什么事情？
我觉得问俊昭好像有点不太准。
你的定义，
所以他
出来，
他不是天蝎座，
讨厌的定义为何？
他不是天蝎座。然后就他们说就是很讨厌虚伪，很讨厌谎言，所以他们喜欢他们比较坦白一点，然后有时候会犀利的言语。
那君昭好像算比较不会去说谎。
嗯。然后他有说天蝎座的印象是他们非常的孤独，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情，就是不需要有人家打扰也没关系，就是可能说啊他就忙在他自己的身上这样，然后。还有说，就是天蝎座的自尊心非常强，然后个性也很鲜明，然后他也不会轻易的流露出自己的感性之类的。就是我好像也没有看过君昭哭，或者是范翔宇哭一样。
你也没看过我哭。
哎、欸，对啊。
哦，哎、欸，对哦，那你天蝎，
我是说，
所以他对他说，就是如果要追求天蝎座的话，就是在他面前要真诚，然后不要在乎你的形象或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你要把一切都交给他这样。
哇，天哪！
再来就说说，我觉得蛮准的，崇尚自由、无拘无束、追求速度的感觉。
追求速度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速度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他上面写，
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
然后他上面写说最爱玩乐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他，你好像就是完全无法被束缚，不会跟人家妥协，然后又对人生的看法。富含哲学性之类的，然后他有说，就是他有两个特点，就是传统。我讲不下去了。
继续。
他说，大部分射手座的人生观都天真又善良，就是想说哦，总会有办法，然后总
啊对啊，不然还会哭有屁用、哦？你快一点！会不会挨？
所以他们就会就是有那种无所谓的心态，就是，但是他们还是会抱怨东抱怨。
如果你在跟我抱怨，我就抱怨你在跟我抱怨。
然后他还有说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很天真，但是他们也很受哲学跟宗教的吸引。
宗教？
我不知道，他在上面写的，他就说热衷于思考，然后喜欢机智，然后喜欢感性，或者是有很富含哲学的意涵。
我可以吃蛋糕，
感觉好。然后追射手座，你就不能太主动。哎，你会喜欢主动追人吗？
我就不太追了，
所以
因为如果你就是，好比如说我今天要追君昭，
我一有这个意识之后，我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然后我讲话就会很奇怪的，很假。
啊，反正那就是说，他就是说，
我没有追你，不要说。
这个眼神好好笑。
反正他就说，追射手座就是不能太过主动啊。然后如果要亲近的话，你要先成为。嗯，
那种人是用追的吗？
有还是有
很多啊，很多用追的。
那追跟吸引在哪里？
跟什么？
跟什么？
跟吸引在哪里？是有刻意还是？
可能这里面也有包含吸引的要素在。
但我觉得追他更加的主动啊，而且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台湾的追求文化。就是好像、
他有
好像努力付出就会
有回报，
得到收获或者是有回报啊。人家不喜欢就不喜欢，你那边送一个礼拜的早餐，到底是有没有嘛？
还拍一堆电影，
好、对哦。
我知道台湾电影很喜欢拍
周星哲。
啊，再來就是摩羯座
哦，我
还是说摩羯座是一个个性简严谨、守纪律、刻苦耐劳、墨守成规的忧愁达人。
一个就出一个，
叫零。
对啊。
都有
手大，我在每个调查的时候，我就觉得，都一半一半。然后他就说，但是又有某些点会中，就假如说他认为某些温暖的气氛当中，他会流露出他的情绪存在，然后是他在群体当中会，哇，下一页，就是他有些时候都讲的没有到很准，然后摩羯座对于感情的话都比较谨慎小心，然后不太主动表达爱意。但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因为我对摩羯座真的认识很少，就是我觉得摩羯座是比较认真的一个星座，就是比较，因为我认识的摩羯座都没有
很认真，
就是他都很墨守成规，这样就是他不会说哦我今天要创新，我今天要干嘛。然后他就可能就是人家走一步，他跟着他走一步，这样就没有说很跳痛，没有说很创新。然后再来是水瓶座，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说水瓶座很渣，
两个很不那种大家会说渣的水瓶座，
可是这不能讲，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
就是他们没有那种渣男的
气质。可是他就是，我觉得水瓶座，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认知陈彦博的关系，就是太过理想化，就是我右边写的缺点，他就是有时候他想很多东西，但是到最后没有缺乏去实验，但是他左边呢，他就是他对人家很善良，很和谐，就是不会什么事都。
有些水瓶座很奇怪的，很讨人厌的。好吧，没事，继续。
我就说后面再讲，然后他就说对每件事情都有理想，然后有求知欲这样，然后就是有人说水瓶男很烂啊，或者是怎么样，很多人都说水瓶座很烂，然后但是水瓶座就是一个聪明人，他会远离麻烦，或者是他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会把自己抽离出来，可以独善其身这样，
不管什么走心流。
对啊，他就不会跟人家玩，然后他很喜欢自由，他很讨厌被绑住，所以我自己看陈彦博的话，他就是都想很多，然后都自己去做啊，或是怎么样，他不会去跟另外一半
沟通，
对对对，然后他就比较思想特异一点，
有
然后。再來是双鱼座，然后就是我跟老师，然后他就说富有直觉、悲天悯人、包容一切、纤细多情的浪漫派，然后这是他的特质。然后我看完了，然后我觉得我不一定有这些特质，然后就是他写的都很模糊，就是这谁没有，就不一定是。不一定有人
记忆力很多、
啊，有的人想象力很强啊，或是怎么样啊，有人敏感，有人谦虚啊，这按他就是双鱼座嘛，所以不一定每个双鱼座都很温柔啊，有的双鱼座很霸道啊，对啊，然后这次我有两个就是他的特质，他就说就是双鱼座可能会遇到事情可能会想要去逃避，然后我的想法是我可能有这个特质， 然后老师可能是某一方面有那个特质，可能说他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他就会回避他，就是他会回避他。然后他右边就说他不见得很幼稚，然后有时候就会露出一些很孩子气的一面，然后就像老师可能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人，但是他有时候也会很好很搞笑那样。对，然后还有他就是说，因为我很喜欢看就是星座，然后恋爱的方面，然后他就说双鱼座其实很容易恋爱，然后也有不容易恋爱，然后他就是说有人说双鱼座很渣，就是可以一直喜欢上别人，就是他，但是他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就会一直喜欢他。我原本想要问老师说他会不会他的感情观是怎么样，但他今天又不在。然后对于我来说，我是那种心很软的人，就是假如说对方道歉，然后我就可以原谅他所有事情那种概念。然后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也是如此。然后我后来看了爱情分析，他都有一些 number one、number two、number three 嘛。然后我看的就是我 number three 是天蝎座，然后是跟范翔也同样星座，然后我就觉得中间有一部分很像，就是双鱼座应该更有担当一点，因为我都会逃避那个问题所在，就是我遇到问题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逃避，然后但是他就会以这个东西下去，就是说啊你怎么都不面对啊，或是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都会把那个问题放到隔天，会变成就是 vanished， 就是他反正隔天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好那种概念。
逃避睡，可是但又
对对对。我以前因为我跟我妈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今天跟我妈吵架，然后我就会睡一觉，然后隔天来说你要吃早餐吗？然后之类的，他就又好了。就是，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星座的问题，还是说我原本出生环境就是这样。对。然后再来是上升星座，上升星座就是，假如说你日常言行举止，然后你的癖好，都可以去，就是由内而外去散发的气质或长相，这个可以去，就是大家可以去查
星盘，
就是自己的星盘。然后我是上升母羊，对。然后我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群。然后外在形象可是运动家，然后快言快语，不喜欢琐碎的事情之类的。然后长相的话，为什么会有呈现
倒三角？
然后大
运动细胞体型
消瘦。对啊，假如说我上升，假如说我最后一个没有体型消瘦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准了？
它就一个很大概。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月亮星座，就是。他上升星座完之后，就会有一个月亮星座。月亮星座是你自己潜在的性格，然后以及他个人感的来源，个人安全感的来源。然后我讲了这些，你会觉得你还信星座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讲了那么多，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在那个特质里面。然后我自己想的是，其实人格都是分为这几种。就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跟一个很邋遢的人，这就是分成两种，并不是说是因为星座的关系才分成这两种。然后或是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很喜欢逃避问题的人，然后我一个是很喜欢去面对问题的人，就不是说是因为星座才会有这些。所以这是一个心理效应，是叫做巴纳姆效应，然后就是心理学的确认偏误。人们总是会觉得说，哦，我看到说，哦，这个星座好像在讲我，那我就是很信这个东西，就是说，哎，我有这个特质，然后我看到什么我就去相信什么。然后，等一下，然后我就是在想说，那占星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相信说星座，那我们在古早以前的话，那占星术跟天文学的关系，然后。天文学的话，人们都会是记得说，哦，我预测说，哦，这个行星轨迹是怎么样。但是如果预测一百次错，就我们错了一次，我们就会记得错了那一次。但是占星术是刚好相反，就是我们只会记得我们所中的那一次。乐凯，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双子。
哦。
哦、oh, ，OK， 怎么了吗？
没有，
没有。
然后就是我们会相信说对的那一次，所以这个就是占星学。
不要搬桌子。
但是
往前也是
往前一点。
但之前在一个实验统计来说，就是假如说我们在它有一个实验统计是1958年，就是进行2000名的儿童进行追踪。
1958哦。
对，在很久以前就做了，然后他就说，假如说他做很长期的那种追踪，就是假如说我们同一天生日的人，然后我们的教育水平、智商或是恋爱跟婚姻都没有出现，就是关于星座的特质。然后或者说，假如说我五胞胎都喜欢上同一个人，那也只会有什么？对啊，就是从统计来说的话，这个是没有去可靠性的这样。然后就是我有假设一个，就是假如说我跟贾博士同时出生的话，那我跟他的命运怎么会可以差那么多？或者我跟他的性格本来就没有很像之类的。再来，我想讲的是，就是水星逆行是真的。逆行就是它真的是坏的吗？就是水星逆行的话，它是3到4个月会发生的一次现象，然后它会持续20天。然后龙天水逆，
它不就是公转速度的问题？
对，它就是因为它会速度会有偏差，然后会造成说你会看起来像它在逆行这样。嗯，然后。其他星座、其他行星的话，都差不多是1年到2年一次，所以只有水星逆行的情况会比较频繁一点。
因为水星最靠近太阳。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人说过，水星逆行很容易故障。就是那假如说水星逆行会容易故障的话，那台积电是不是都要去看，就是星座之类的？嗯，那其实水星逆行。对我来说，就是我有查到一个资料，它的意思是说，其实水逆是改变的意思，就是3到4个月是一个改变的循环，就是一个频率之类的，就是可以把它去做一些改变，就不一定是说它是水，它其实是做改变的意思。那我想就是想叫大家想一下，就是占星算不算一种科学？就是因为。科学它的定义好像就是你要一直进步，不能用进步这个词，就是一直去更新，或者是有一个很新的发现出来。但是占星术好像从以前到现在就没有越来越进步了，就是占星术，就是它可能说会更准，或是怎么样。好了，没什么，
没事。
就是你以前都用以前的那种理论之类的，但是其实每个人在以前的话，看星星的方式或是怎么样，看星星或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假如说克卜勒好了，他原本是一个炼金术师，而且他是信仰宗教，但是他去观察星星之后，他看了，就是他觉得说，哦，这个世界好像跟他所想的好像不太一样。然后跟伽利略也有，他也是一个占星学者，但是他也是用另外一个科学的角度再去证实。所以你假如说每个人都是直观的科学家，也可能是先天的迷信者。所以我觉得是有时候人会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然后而不是先去再去找其他资料去验证。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会有点恐怖，就是你会先下一个定论在那里。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觉得香蕉都是黄色的，然后我们就会说哦，向日葵是香蕉，你有懂那个概念吗？就是他可能会直接下定论说哦，所以什么是什么这样。但其实你到后面来说的话，人都是趋于一个有逻辑性、有因果概念、有分类的之类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跟真正的科学家差在就是可能有一个知识跟科学方法去做去验证这样，所以你把占星术看成是一种科学，就是我觉得它只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怪哦，我就是双鱼座啊，所以我逃避问题，我浪漫或是怎样，我怎么样。 那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认为说，我水逆或怎样，那其实你可以一暂时的怪他，就是你可以说哦，我遇到问题了，可能是最近运气比较不顺，但是你最终还是要去思考说，哦，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怪星座啊，或者是运势这样。其实你还是需要自己去理性思考，然后再主宰你自己的人生。这样就是你不能只是靠星座或是运势去这样。然后在爱情的部分，其实跟一个人在一起，也不是因为说我们星座很合。只是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接近，或是我们的价值观很相似之类的，所以假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其实是一定有互相吸引或是互相排斥的。那我们在一起的话，可能说可能会遇到某些问题，那你可能说我怪星座，我天蝎座跟双鱼座就不合，或是怎么样？但其实你遇到问题还是都可以去解决啊，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太能解决的。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那与其用星座去整，觉得说哦他跟我很合，不如说我们价值观很合，所以我们在一起这样。所以你可以把星座或是占卜当做一个茶余饭后我就笑话这样，就是或是你有时候会很茫然说、哦、我不知道干嘛，你可以去求神问卜、卦龟或是星座占卜之类的。但最终你还是要回到说，我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我还是保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人生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那你可以冷静下来，自己去思考说，哦，为什么会这样？那我接下来路该怎么走？去应对人生中的各个道路这样。那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十二星座就是这个是最准的，这个是最准的，就是十二星座都是缺钱。没有一个星座不缺钱，
确实。
对，然后我大概就讲到这边。
这就是最后一张图片。
对啊。
结论是大家缺钱。
缺钱。我第一次讲这么硬的主题。
但是手机没有摄影机，还要把它藏起来。
价格。
也难讲，你会有一种这种讲这个。
大家
很好细致啊。
就是、哦、我在帮乐凯补充双子座好
了。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好到了，哎、欸，还没，好到了。
双子座很前面
的在第二个。他是说双子座就是
他们两个是双子，
对，
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哦、
你刚跟我反应一样，他们两个都是，
对，他们两个都是，
都是。
啊，就是说，就是双子座就是灵巧又机智过人，然后应变力强。然后很喜欢好斗啦，他就说胜负欲十足，然后就是享受赢了之后的快感，然后又像有双重人格一样，就是认真的时候很认真，然后玩的时候像发疯了一样这样。
然后
追求双子座的话，一定要从朋友先当起，然后聊不聊得来很重要，然后越传越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追求每个人的方式，其实大多都是这样，谁不是先？很少不是从朋友当起，有人交软体那就除外之类 ，PUA 也除外，而就是一般的交友状况的话，就跟朋友当起，然后传讯息，然后或怎么样，这正本来就很正常。那他每一个，我觉得他每一个追求的都写的都差不多，然后谁不要真诚啊？你没对一个门没有真诚的话。那算那要怎么追？然后主动不主动这件事情也是因人而异啊，有人喜欢主动，也有人喜欢被动。然后反正这个共同点都很，他都写得很模糊。假如说你像处女座的话，他说一聊就上钩啊，不喜欢你本来就这样啊，你喜欢不喜欢是处女座的关系吗？对啊，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星座是给你一个定心的作用，假如说我相信国师说的话，我可能说这周要注意什么，啊，可能说这周刚好就下雨嘛，那就注意要带雨伞，这样就不一定是星座的关系。
我还想讲话
吗？我觉得有空也可以探讨一下农民力啊。
农民力，
农民力也不错。
你要来探讨吗？
你要来探讨？
我讲太战士
了，这样子是那个。
是那个黄历吗？什么宜今日宜？
今日
对对对，
宜宜住家之类的。
什么忌什么？
可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因为节气的关系，就是农民历是因为二十四节气。
可是这其中的每个日子，
它但它也不是
出来的，
对啊，它宜嫁娶，然后宜搬迁，然后宜埋葬，
对对对对，宜开始。
我觉得现在二十四节气有个超大的挑战，就气候
变迁。
就像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我读小学的时候，好像大概每年三月多的时候嘛，一定会有那几天是
下雨，
而且打雷打很大，然后正好看那个农民历就是惊蛰，可是好像到国高中开始就没印象说，可能春天哪一天会特别雨下的很大，
会下雨
吧。
而且我记得高老师有讲过，农民历它其实是中原那个区域的
历，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其实是比较北方的，就是我们南方其实不太适用，
而且我们风也吹的不一样。
对啊，就会被相反。
嗯。
有想对自己的星座做辩护？
没有，我就觉得射手座是很棒的星座，
我们大家都很棒。
没有，我先简短的做一个小小的开场好了。我觉得大家接下来可以讲讲自己的星座，或者说别人对自己星座贴的标签，你认不认同，喜不喜欢，然后怎么看？那你身边的星座们跟就是有没有一些反差，或者说对他其实有某些特性，又或者是你身边有那几个星座会常常在你身边出现，然后会认知到说哦，他是这个星座的。就以我来说好了，我先简单讲一下，我是处女座嘛，然后处女座其实还蛮容易被说龟毛啊，然后完美主义啊，很难搞啊，然后就是还有什么
嘴角抽痛的不止一下
哈，
没有，没事，
什么不止一下？
我刚看到君昭表情变了很多。
怎么了？怎么了？
我觉得君昭表情超有戏。
他变了什么？我想知道。
他左脚先动了一下，那个嘴角
先动，
然后换另一个嘴角，然后说看看我在看他的时候，还有可以这边偷笑。
你心理活动是什么？我好想知道啊。
他等一下会讲下一个，就跟君昭分享。
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要是人，他其实都会想要尝试的去避免未知。那你如何去分类他者，或者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规则去分类别人，然后让你自己有规则、有类别可以去连看，或者是说去应对。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人都需要的依据吧，说血型也好，星座也好 ，MBTI 也好，上升星座、月亮星座，各式各样，反正只要有方式生成八字也好，你命有几两什么的，随便，反正就是让你有方法，就是哦，我今天知道阿森是摩羯座之后，我就开始看说哦，阿森他跟摩羯座有哪些一样，或者是说摩羯座要避免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你会有个大概模糊的你相信的，或者说你大概可以依据这些去做应对。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相对模糊，或者是说到底有谁不是，比如说到底有谁不是希望对方真诚，到底有谁不是希望对方跟我从朋友当起，或者是说有谁不希望是钱越多越好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标签，其实它都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只是差别在于说你要从什么样子的规则、原则、论述、诠释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那对我来说，我身边比较常出现的几个星座，或者说会认知到它是什么星座，主要是狮子座跟天秤座，不是天秤座，那个什么水瓶座。狮子座是我
大二大大二大三大四的室友们，他们都是狮子座，就真的都蛮好强，然后就是很井井有条嘛，或者是说蛮目标导向的，那会去符合或者说追求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狮子是处女的上一个还是下一个星座？
狮子是处女的上一个，
哦，上一个，
它是一月到八月。
然后怎么说呢？我的高中好朋友他是水瓶座，然后我的大二室友也是水瓶座。那对我来说，水瓶座一直是一个很不按牌理出牌，然后为我生命带来很多惊喜的星座。所以其实也不能说到底喜欢什么星座或讨厌什么星座，更多时候是喜欢他或喜欢这个人。其实有时候跟星座没有关系，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总是需要一些归纳，告诉我们说，哦，我好像跟这类型的人比较合，或者是说这类型好像都比较天马行空，会把我从这些规则里面拉出去。所以我觉得星座也好，血型也好，它其实就是一种归类跟认知的抽屉或者说盒子，你要怎么去认知别人，或者是说有哪些人他的地雷就长这样，你要尽量的去避免。所以我觉得星座它就是一个让我认识新人的时候不要这么累，或有个东西让我去依赖，我不要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工具。对啊，很多时候就是信也好不信也好，就像刚刚嘉宏的推片讲的，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全信，但是他就是给你一个依据去做回应，真正重要的是你要真诚的去认识对方。嗯，那下一个吧。
那我刚刚想到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星座的东西这些它能存活在这个社会上
这么久。
对啊，他是实际上想还蛮了不起的吧，
胜过于孔孟思想。
对啊，为什么他现在
世界的人都
都有，
对啊，为什么他现在还能活着，就是
还有传统性。
对啊，我们如果因为我们科学是16、17世纪启蒙嘛，是17世纪嘛，
差不多。
对对，就是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在追求什么效率啊，追求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基础上的可以看见的东西，那为什么星座东西还能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
我觉得世界上就是需要一点理性，就是很理性的事情跟一些很感性的事情。
世界上
就是你假如说一件事情太过理性的话，你的头脑可能会烧坏或者怎么样。就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以很容易去解释的东西。那你假如说你世界活得那么累的话，你不塞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给他，
就是比如说，
所以它是好用的借口嘛？
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你可能原生家庭很糟糕，父母离异，然后可能还被家暴之类，但是在科学上他很难给你一个真正解释说为什么你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求占星学或者是这种比较神秘学的东西，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方式让你解套出那个情况。
那也不需那也不一定要星座啊，
不一定要星座，但是
就是那
目前看来星座是神秘学里面最大宗的那一
个。对，可是为什么它可以变成主流？所以它可以流传这么久？就古人看星星就，这个连起来，射手，就其实，
我都不觉得那个射手超大一个，
我完全不能理解啊。
然后双鱼座其实他超难看，
然后
双鱼座就是一个 V 字形，然后感觉看根本看不出来。
然后这个星座
很亮的心哎，
这个星座出生的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
而且其实现在星座对到时间早就不一样了，早就跑掉了。
他这个判断我觉得也很厉害啊。
它有另外一种科学角度，是说就是类似像就是引力的关系，就是假如说我在那个太阳的引力，然后有胎儿的发育会怎么样？可能那时候的
那个
力
就从子宫出来，然后就被影响，
对，
量子力学
有一点那种，你有点这样讲吧？
他就说引力会影响胎儿的那个脑的
发育，
对之类的。
所以他们说哦，比如说水星好像逆行了，所以全世界人都怎样，然后他土星逆行了，所以。你这个人会这样讲，
可是这是吊诡的地方啊！他们星座是说是比较神秘学的地方嘛，他们用科学去解释它。
他们有
我觉得他不算是尝试用科学去解释他，
不算吗？
因为他是关心，但是他可能有点科学意味在，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去求证。好，比如说他会说土星二十九年会那个，就是会绕一圈，就是就你出生，你出生那个时间点之后过了二十九年，土星会回到你出生的出生点的那个时间的那个位置。然后他就这就是说什么人，比如说到了三十岁就会面对一些问题，可能过了三十大关，然后就要思考自己未来是什么。啊，占星学就会说这是因为土星回到了那个你出生时间点的那个位置，所以他逼迫了你去思考一些新的东西，有点像你出生那种感觉。
对啊，这样就很，
就是你也很难不有一个、一个很天外的东西给你去做一个借口吧，或是拿来有点，不然可能就有点出师无名了。
出师无名，因为我刚刚
就比如说像塔罗牌，它也需要一个牌，然后这个牌它可能说这个牌有灵性，它就是要有一个那个象征物。
因为刚刚听你这样讲，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刚想到说，那星座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应该说对，算发明。
你说如果是占卜的吗？还是星座？就比如说射手座、双鱼。
因为照理来说，如果他们是在地平论前的那，就是那一辈的人，他们不会有公转的概念，他们不会有，就是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他就是一個，
他们说土星是这样子到同一个位置上。他们会有这种观念，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
他们可能没有，比如说像岁差那些都没有吧。但是他们还是会去观察说，比如说土星现在在哪。
对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冥王星逆行，因为那观测不到。
有啊有啊有啊。
可那观测不到啊。
观测不到吗？
冥王星，冥王星肉眼观测不到啊。
应该说，冥王星还是，冥王星是九大吗？
九大。
现在九大还八大？
是不是吧？
冥王星是已经被除名了。
冥王星被除名了吧？
地火木土天王海王八大行星，那个
冥王是不是已经除名了？但是我记得冥王在占星学上还是继续用
的。对，可是冥王星它是要用科学仪器，它是用数学算出来的。它不是肉眼观察到的东西。
所以，可是这样，冥王星
没有它，那如果它观察不到的话，它逆行的话，它可能也不会去解释说。
可是，像这些行星的命名，全部都是罗马神话的神明诶。像冥王星就是那个普鲁托，就是黑帝斯，
可是照理来说不会有，照理来说不会有冥王星啊。
你说人观测不到冥王星吗？
肉眼观测不到冥王星，因为他一开始
是
用数学算出来的。
对啊，
可是仪器就是后
分析你的时候，
后续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因为
可能就那个时候就，可以拿来观测星象仪器。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
他真的很神奇，你会这么觉得吗？
星座
就是用科学的方式去补充它。
星座的发，
因为说它本来就是同源，只是后面分歧了。它可能师出，它都是同一个门派，但是变成两种拳法。
星座起源是那个270年前。
对啊，我记得好像是冥王星是1718年用数学算出来的。
1718年。
对对，就是
这样的话，就算它就在星有算在星座里面吗？
可是占星学会拿来它做一个指标啊，你冥王星是哪一个星座？
所以占星学也是会就是会。
他说冥王星，
然后它与时俱进，
它也会
一个星座，
对，它也会与时俱进，所以它
对它会它会更新。
对啊，可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它？
但是什么？
人们会相信他，就即使他已经不是，
可能或许就是像刚那个引用的那个人说的话，就是大家可能都有那个概念，或是有那个理性逻辑的思维，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对，没有那个科学知识或是那些科学方法，我们缺少那一段，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可对其他人来说会觉得这样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他缺乏了那个
验证
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或想法。或那个方法的话，他就不会对这个那么敏感。
可是近一两百年应该改善很多了吧？就是科学方法这个部分。
可是科学方法是改善，但是人不一定啊。
应该说，现在的国家不会因为就是占卜师或观星师说了什么，然后做什么，
就占星。
但以前国家会
哦，
天有异象必有妖女什么之类的，所以要杀武则天。
这个人是心理学家，就是他是就是我觉得占星学跟心理学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就是你一定人一定是需要相信某些东西，
嗯，
对吧？你才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假如说你一定什么东西都，假如说好，你就就是之前类似像西方心理好了，就是我们可能地球出生大爆炸，然后大爆炸之前是什么，在之前是什么，在之前是什么？那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
论
就是下定义之类的，就是物质生不可知，
嗯，
只是你那个本身你是不知道的。反正就是我记得他是说什么，就是假如说这是一个神，然后这就是地球之类的，然后神都是只、就是创造了地球这样，嗯、但是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神在什么地方。
好，我刚
推到最远点，
嗯，我刚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能直接说不知道就好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都不相信，那会怎么样呢？
啊，不好意思，
一
直在
那。他说就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嘛。然后如果我不相信的话，会怎么样？
对啊，就是刚刚说什么心灵要有一个就是
支撑，
对，他有个支撑点。但要是我都不去相信这些东西，那会怎么样嘛？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啊，啊，可是那个他们说会有个。解释在，那为什么我不能再回答说我不知道就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他的解释是他的解释。
我觉得
如果你说你，
我觉得这两个答案的回答都可以是都可以，就是如果说都可以，或者说都没关系，就是你说不知道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就是你说如果说我只知道我是处女座，但我不知道我的上升、下降、月亮、太阳、金星、海王、冥王。然后火星是对什么星座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啊，
你相信你相信的。
对啊，可是照理来说，这种想法应该更务实才对啊。为什么不会去倾向？为什么这不会变成主流？就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变成主流？为什么会是
啊？
我知道，就是神创造了它，所以它变主流。
所以
没有，应该说你很难去说服大家吧？如果你的说法能够更完善，然后更能解答大家疑问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偏好。或是幸福那种说法，
我觉得对于不确定、未知、没办法解释，或者说未来这种，其实很难算出来，或者说很难有个很明确的说什么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个是目前科学没办法给你的。
对啊，
就是你说你要注意，比如说注意肩颈酸痛，或者说注意小人，这个科学根本算不出来什么小人今日遇到小人指数67什么的，没有，科学不会给你这个，但是占星可以给你。
对啊，可是没办法验证，要怎么去相信它？
但是当他可以给你的时候，你就会说好，我相信这个。
他可能有一套说法作为他那套理论的验证，但他不是科学上的验证。
宁可信其有，
就是
宁可信其无。
就是科学，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流派，甚至你可以说科学是其中一种迷信。
嗯，
啊，占学也是其中一种迷信。他们各自都有一套说法，但不一定相同。
那当你纯纯相信某一个人、某一个类型、某一个领域的论述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它是一种迷信。
对。
就当你纯然相信，觉得它是真理的时候，
就相较于说，你就变成说，就是你可能看占星学，他们就是被占星学自己困了起来，但是占星学看你们，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被科学这样子困了起来。
那他们会批斗还是并存？
就是
如果这些
为什么要
有
批斗跟并存？
有的时候会并存，就是我会用，就是我会用科学的角度去证明这个迷信存在。懂吗？就是我观测星象，所以我研究望远镜，我观测星象，然后我证明了说，哦，这一定是神的存在。有时候这是并存的，有时候它又分开了。
伽利略最一开始，他其实并没有想要推翻，他只是觉得这个是对的，他要证明这一切。
嗯，我知道，
算着算着就发现，
对啊，
很多都是什么荣耀上帝作为理由的。
对、啊、
对，
是哦、啊，
最一开始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有。
就是科学、宗教跟哲学这三个是组成这世界的一个成分存在。
好神秘哦，好玄哦！
你去看西方心理，然后你会脑袋脑洞会大开。
他们在西方心理到底在讲，就是西方心灵是如何形成的？就从最一开始的西方，他的心灵是怎么追求原型、追求神、追求真理，到最后算了都不相信。嗯，上帝已死的，
很虚无的状态，
很飘渺。
不知道不会就是期待过高，然后就一直受到伤害吗？还是因为他的解释嘛，就是一直都导向说往好的那一面走？
也不会、
就比如说
就是一直跟你讲好事好事，
那我觉得要看人。
没有，我说他导向一个终极果。
你说科学或占星学都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吗？
我占星学有，我觉得它很明显，就是说它会比如说应该就是刚刚有一个是说什么你只会看到你自己相信 的那一个。
什么来着？不是巴纳姆效应。
所以说，就是你看到你相信的那一个人，所以去相信这个理论存在。
嗯，
然后他理论如果要讲一些，就是如果往什么方向想会更好，什么方向想可以解决他的话，因为你符合这一个条件了。
嗯嗯，
所以你往就是他建议你要去看那个条件走，
哦、
你会觉得他是有用的。
你的意思说，比如说我可能最近走路的时候都会一直看到某一个数字重复、
嗯、
然后我去上网查了说我最近都一直看到这个数字重复代表什么，所以他给你一些建议，所以我就要往这个建议走。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嗯，
就还是说你说为什么就要往这个建议走，还是说为什么有人会愿意相信？
也不是，就是他会往一个补充你知识的方向走。
补充你知识，
对，就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比如假设今天处女座，
嗯，
他可能就是要防小人，
嗯，
对，然后你可能就真的遇到他，就是遇到那个小人在了，嗯、然后你这好难解释哦，反正就是，因为你先预知那个这个东西，
嗯，
然后你去补你脑袋先补充说，好，我今天要去防那个小人、
嗯，
所以你又多了一个防小人这个知识在。
嗯，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正确的导向了。
正确的为什么是？等一下什么意思？
为
什么变正确？
先犹豫先的心理，然后再去验证它是一个心理。
嗯。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它会发生？然后我们就揣着这个有点期望、期待，或者说觉得它会发生的那个预期心理，然后去验证它要发生。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这样到底是好事还是
不好？就比如说处女座会遇到小人，然后我就等着我什么时候遇到小人。当我遇到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我会安心。哦，我遇到就这样，就是当我还没遇到那个心就无限
膨胀。他有微观宏观的看法，就是说什么？因为
会不会一开始产生那个是没有必要？
有可能的。
所以
可是有些人也会说，
为什么
就是
这样
子？每个人的占星的解释都不同，就像你找不同的人去占卜，然后比如说塔罗牌，但你翻出来牌面不一样，一样的话，但是
他可能会有不同，
对，不同解释。
嗯，但这才是他妙的地方。
对啊，
多
好！为什么你能这么多？
就比如说，
怎么解释都通，
这么多条件几率都是都通。
就比如说一个对现象，你给两个对象来解释，也有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啊。
对啊，那个就流派吗？还是
就可能一个是他们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B。再来可能他们资料样本，像彦博不是昨天 po 了一个什么赚的越多越不道德
啊？
可是我因为我们系除了讲大数据分析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后数据，就是那个大数据分析出来那个比方那个函数曲线出来之后，需要用直性的方法去解释 x 跟 y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方说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时间只会让我们老去，其实时间不会让我们成长。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的成长曲线是一直在往上，然后这边可能是时间，这边是成长，成长曲线一直往上，可是那个不是因为，就这个曲线看起来是时间越往右边走越流逝，然后越成长，可是实际上仔细想想，我越老，我只会越，就是我年纪越大，我只会越老，可是我不见得就是。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对那些，但是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愿意去反省，愿意找老师学习，我才可以成长。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统计，虽然我不是统计学科，但我
们系它的极限在。
对，就是对统计有它的样本的问题，有它数据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数据有时候看看就好了。
它很多条件限制在，对吧？很多时候把那个限制挖开来看。好，我刚才分享到这边，一种问题而已。
就下一个吧。
我讲吗？
我
刚刚对啊，好，我先。
好，我刚才讲，我等一下上课。
我要上课。
我要去旁
听。问常听唐奇阳的 podcast。 然后他是讲说，好，比如说水逆好了，他是说水逆是一个让你去反思你日常生活中所遗漏的某一个部分，就比如说你可能前一阵子过得很顺，但是有一些事情就在这之中你就忘记或是你就忽略它，然后到了水逆之后它就是反过来提醒你说这件事情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就比如说你可能在公司你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你都做得很好很好，然后一些沟通都很顺利，然后案子就成了之类的，但是可能这之中，然后比如说你可能跟某一个同事沟通不好，然后你可能忽略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到了水逆的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说这个人来好找你查好了，那水逆就是在提醒说你在这个专案的其中你可能有些人际关系没有注意到，所以你可能之后在做下一个专案的时候你要记得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就要多放一点心思在上面。然后还有他，我记得他上次讲什么，就是在讲命运的时候，就是说星盘好像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的命，就是比如说哪个星在哪里或是怎样怎样之类的，可能会去解释说你的原生家庭是美好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残缺的，但这不影响说你是怎样的人，他可能可以给你一个解释方式说你可能会遇到这些事，但是并不阻碍说你会一定是哪一类人或者是你就成功与否。然后他自己有说在就是就占星学或者是就他自己在现在这个世代，占星学的确是经不起科学的考验，但是他会觉得说那又如何，因为他做的就是给予人心理上的一个支持，算是吧。因为像他说他一开始接触到占星的时候是也是他说他大概在30岁的时候，他就是一样是面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因为他好像说他之前是做配音员，然后就那个时候他的同辈里面他是相对来说工作蛮稳定然后赚蛮多的人了，但是他会就是觉得说配音员就是好比如说今天公司不找你或者是你感冒了，那你一天就少了很多钱，或甚至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做配音员这个职业，所以他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接触到了占星学，所以他就慢慢发现说诶，占星学好像可以给他一些生命的出口，然后他就开始钻下去，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大概是这样我记得。所以就占星学来说可能就是某些人面对一些生命的问题之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寻求这些生命学作为一个出口，不然的话你可能如果比如说你真的遇到某些事情，然后如果你就比如说你找你家庭讨论这件事情，你找你的上司你找你的老师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可能对方又不一定可以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案，然后这时候可能恰恰好神秘学就给了你，
但是很多人就是利用神秘学去讲一些
对啊
很就是只是去迎合那一个人的问题，然后就觉得好像得到救赎，但其实根本
没有，
根本不知道，
或者是说他自己这个人因为神秘学的解释性很大，他就挑他喜欢的。
对啊，啊，就是跟刚刚那个，
就讲你喜欢，
对，
就是你相信的。其实你
对
你自己就已经有一个答案在那里，但是你只是想听到有人跟你、
就是、
给你一个支持，
对，一个支持。
啊，所以人一定要有一个归属或是心灵寄托的东西，
所以有人会去卦龟啊，有人去占卜啊，或者就是
对啊，对啊，所以如果没有那种心灵寄托会怎样？那个人的个性会。
就
是那个流浪
吧，对啊，就是那个人会怎
样？我是觉得
不一定啊，
我是觉得
看你啊，他们无所谓好话、啊，
因为以前的人可能就会有宗教的信仰或者存在之类的，就是人一定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信仰，可能不知道也是一种信仰，只是你信你不知道、
我信仰不知道，
对，就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信仰，那我会觉得说你就相信你自己相信，但你就自己走你自己的路之类的，就不会说。哦，我不要感到迷茫，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这样，我自己偏好是这样。 你可以对这世界有质疑，你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有质疑，然后你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方法，那就你的。
哦，这让我想到，也是那个我跟曾英伟讲到韩国偶像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所谓的
偶像
崇拜？然后他又特别挑了韩团出来讲。然后那时候我跟他讲想法就是，的确有些人是因为看了韩团，被某一个韩团，他比如说他出道的过程很辛苦很努力，然后到他们上台，然后在上面表演的时候，整个过程这个努力的过程对他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可以成为他一个类似心灵上的养分嘛，支持，
对吧、啊？
就不至于到会让他觉得说这个世界或他的生活很糟糕，变成说可能看偶像是一个支持他继续走下去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可以让他继续好好面对明天的一个
动力。
所以就人来说，可能还是会有或者说全部人啊，有些人会需要像这样的东西吧。就是要抓着那个
符号，所有人应该都会有一个管道是需要，就是把自己的心灵输出或是寄托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如果你要讲话念真的很大，
查资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寄托。
这个解释控制力很大，就是你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讲说，就是那个是在疗愈我。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
对啊，然后就比如说可能以前大家的真理都蛮趋同的，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他们就坐在铁达尼号上，然后撞到冰山的暴风，然后现在大家只能抓着浮木了，就变成破产了，然后就看那个冰山是什么东西，科学吧，
看就是冰山吗？
确实，
或是人自己吧，
遇到自己平行。
等一下，我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是可以一直输，就是一直输入，然后没有输出的吗？
还是他的对于他的输入就是信仰？
什么？
我觉得这也没有一定啊。就算有或没有又如何？
就寄不寄托，就是看你个人。有的人就需要比较多的寄托，有人需要比较少的寄托。
好明妙，被初三以前他不就是这样子吗？就是他自己学很多东西啊，包括
孔明庙。
孔明，
对啊，孔明，
然后到一个
崩
分爆发，
对啊，他没有，他就是他，如果假设刘备不要让他出来的话，那不就是一辈子在里面？
都不一定吧。
是孔子也讲过另外一句话，他讲了很多话，他教跟他弟子教导了很多，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讲说：“子欲无言，我不想说话。”然后他们学生就会说：“老师你不讲话怎么办？我们学什么？”然后他说什么：“天何言哉？什么四时行言，百物生焉，天哪里有说话？你去体验就好了。”
有，他真的说过这么一段话。
好。然后我其实之前就是看占看星座，就是我之前有听到过一个说法，说有些老板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会很喜欢看星座，就比如说他们很夯的就什么什么处女啊之类的。你有吗？
我之前面试的单位是看 MBTI
哦，
可是那个好像没有到很大比重，还是看工作能力。
嗯，
对对对。但是看星座有点无法接受。
我有看星座，
爸爸的真实。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哦，那就是他们，应该说他们通常就喜欢星座的那些条件，可能只是说那个星座是他们一个很好去跟别人表达说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类型的那种感觉。他不见得是员工也只找那些星座这样，他只是一个很好的说法这样。然后我后来就是看追星的一些东西，然后其实我后来会有一点小习惯，就是会去看那个偶像，对，那个成员的
星座
今年的运势，然后不然就是看，比如说像他们可能就是有哪一场粉丝会或者是大型活动结束之后，有些人会做塔罗牌，然后通常就是会播一个那个节目，说姐妹们，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测他的，就是之后会面到什么样的困难之类的，对，然后他们就讲完之后就说啊，其实他里面的
讲法也都不是很明确说他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只是说就是他看起来这个牌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可能就是会遇到哪一部分的难关，对。然后他说他也是只是感觉到那张牌好像在讲这件事，他也不是很确定的告诉你说他就是会遇到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蛮神奇的，就我自己在感觉最后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为什么会看这个，我还就觉得说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是一种心灵距离，就是我觉得我看偶像都是那种我好像很了解他，就是我看他每一场活动或从他出道一直到后来就是参加了综艺，就是他这个人的在那个镜头下面的样貌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我一点都不认识这个人。
养成心理魅力。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是好像他从年纪就从以前就很小一直努力到现在，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会有一种那种很热血很感动的感觉的那种，因为他是真人嘛。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就是这种人虽然是我一直心里感觉意识觉得说我好像知道他的困难，或者说他面临黑粉那些攻击的时候会觉得啊很生气，很想就是直接把那个黑粉约出来说怎样，就是你干嘛讲他坏话之类的这种的心情。但是实际上我们跟这个人一点都不认识，甚至我们不熟悉对方，所以有时候他是有一种你说他是那种感觉就是很亲近，但是你好像再重看星座运势的时候你好像又把他推远了，就是说欸，他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有可能是就是外界会对他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他现实生活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发生，所以他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其实熟悉你但是好像又不了解你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像有些时候我跟同学在聊说比如说感情好了，就有人说啊，最近很喜欢一个天蝎男之类的，然后他说对那个天蝎男很迷人，就是他说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突然从一开始那个一开始大家认识那个人是就是一开始大家会了解那个人的时候会讲他的名字，就是说欸，某某某他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但后来在聊这个他喜欢的对象的时候大家又很喜欢拿他的星座当做一个代名词，说哦，天蝎男就这样啊，不然就是会解释他的一些不合理性，然后想办法去归因，因为毕竟想了解嘛，就是有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对星座的想法是的呢。
等一下我有问题了，就是像是那种偶像的东西，然后或是网络世界什么什么，都是在训练我们爱上就是想象中的样子。
什么训练？
就是它会不会是一种
包装
潜移默化，然后就
是
对啊，宗教，然后这也是吗？
你说
就是让我
歌吗？
不是，是那个星座。
日语歌，因为他刚指在想说日语歌吗？
哦，
还是缴钱？
对啊，好恐怖！
你讲什么？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在让我们潜移默化的，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是爱上自己想象中的样子，然后其实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然後
没有
吧？但
我
们
从一开始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吧？他没有去训练你啊，他只提供你一个媒介或一个借口呀。
什么意思？
就是你本来就是。就你本就是如此，但是只是这个作为你一个媒介去让你好想象。
对啊，
如果你没有这个媒介的话，你也没得想象。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啊，我们就很容易爱上自己想象的样
子。对啊，
在日常生活我们就很容易变成那样。
对啊，就像回忆也是啊，回忆也是你经过透过滤镜，或者是你只截取好的部分回来，所以你会觉得回忆都是很美，但是你可能回忆。蛮大部分都蛮糟糕的，
这样好不真实哦。
哪有什么真实？
好好简单。
什么叫真实？
什么叫真实？
真实的
事实真实又如何？事实有可能不真实啊。
对
吗？
你看东西有可能都是假的。
就是假如说你当下在拍照，
他就是一个虚实。
但是假如说你十年过后在看的时候，哦，这个照片怎么那么好看之类的，
对啊，
回忆涌上心头，
不要再看了。
其实你很到位哦。
你能想象这个怀旧感是什么吗？但是一堆烂醉的时候人家拍的照片。
全部都在喝酒，
真的，
脸上都是看起来很正常，对不对？
还有在喝超醉，
流汗流汗流汗。
世界的时候
是第四，看真假的。
第四届期末真的喝超嗨了，但是吓到
醒吗？一点都没有。这个是，你看老师还这样，
多老师很。
那一场是我，那一场是我一手酒杯喝了好几圈之后的样子。
陈轩廷脸红的要死，然后他脸还立起来。
这时候换算看起来是那个一号比较小，
因为他没有喝，
他没有喝。
我那场喝到手里握。
哎，第四届文英还在哦。
他看起来看。
变丑，
老在强调啊。
他完全逼反。
那场何老师我说你还好吗？我说还好。
然后被灌的、啊。
哦，真的假的？
被灌。
还是我们以后别这
样。那时候老师还没升给力。
还
是吗？哇，那刘三姐
好像
还没。
还
没哦，所以他没有办法先回家。
他照顾他，他要照顾。
那时候好像是刚怀孕吧？
哦，啊！我还说被灌是因为那个，就是不能说有小孩要带啊。现在就是有小孩要带，是要先回家。
可以先走。
对，好。
我想找方便的借口。
我，可是我要先走了，我要上课，要换别人的手机录吗？
哦，你安谁的手机？
我换你的，是我的。